今天开始呢，我们会讲这个耶稣的神迹哈。啊，今天我的这个第一个神迹，就是圣经也记载的啊，就是耶稣将水变酒的这个神迹哈。在之前我有一次机会在网上看到一则很有趣的新闻哈，题目呢就是这样的。看看大家你看到时候有什么感觉啊，就是这样，新娘显气势，仅挂约90只金鳄震惊网友。哇，你如果去参加一个婚礼啊，你看到那个新娘子是这样子的，你当时会有什么感觉啊？可能你就会哇一大声哈、啊、可能你也会想，她到底那个腰怎么能直起来的哈、啊、或者是他那个头还能抬起来吗？我不知道如果挂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是怎么样哈。那在华人社会呢，好多人结婚很重视那个排场啊。新人结婚的时候，他们身上佩戴的那些金银珠宝啊、珠宝首饰，往往就是成为很多人关注的焦点哈。如果你不戴上一点的手金饰的话，总会招来人异样的眼光啊，就会想，哎，这个人可能他嫁得不好，他的夫家不知道怎么样、啊、等等，可能有很多的幻想啊。但是在犹太人的社会呢，他们可能就没有这种压力了。不过呢，他们却有另外一种的压力，就是怕那个婚宴上啊，在那个婚宴的期间发生酒不够用的情况啊，因为这个会为主人带来很羞耻的一个局面啊。今天的经文呢，就几乎出现这样的一种尴尬的局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那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呢，如果他们举行一个婚宴啊，这是一个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庆典啊，他们对这个婚宴往往都准备的相当周详的，而且他们是预早来邀请来宾。如果他邀请了你，你本来说好我去，然后过一段子啊一阵子，你又说哎呀对不起我不能去了，那你这样子呢会对那个主人带来极大的耻辱哈。所以在犹太人的社会上，你如果硬邀去了，你必须去，不然的话你就很不给那个主人面子。而且呢，他们的婚宴一般是长达7天哈、啊，如果放在香港就糟糕了哈、啊，不知道怎么办哈、啊，7天这么长，7天里面他们要给前来祝贺的亲友提供流水席啊，然后他们可以很欢乐的来畅饮喜酒哈、啊，而且呢，他们惯例上都是先摆上这个好酒，好的酒放在前头，因为那些人还没有喝醉哈、哦，他能够尝到你的酒好还是不好哈、啊，他们可以享受那个美酒啊。等到他们吃饱了、喝醉的时候，他们那时候就没有那么清醒了哈、啊，可以，他们就会疏忽酒的品质，然后你就摆上一些次一等的。啊，所以你可以见到那个酒是婚宴里面必备的饮料，非常的重要。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在耶稣时代的文化里面，如果一对新人你在筵席中提供的一切没有满足客人的话，那些的客人，特别是新娘子那边的那些的亲戚，他们是可以控告你，控告一对新人的，因为你待他们不周啊。所以照这个常理的话，新人一般他们会有很周详的预备，来预备这个婚礼，理论上应该不会发生酒不够用的这个情况。就好像我们今天香港人啊摆喜酒也一样哈、啊、婚礼的主人家也是一早要预算好要摆多少的筵席、啊、要有充足的准备。不过今天这个场合呢，可能是客人的酒量太大了，就发生了这个酒在中途不够用的情况，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啊。那时候玛利亚就开声要找耶稣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啊。就在耶稣和玛利亚对话的 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生了一些让读者非常的不解的地方哈。那这里头有三点哈，其中一个就是耶稣为什么称母亲为妇人呢？那其实这个妇人呢，是当时人对妇女的一个尊称，是没有不敬的。我们今天读起来就好像觉得很不尊敬。耶稣之所以有这个称呼呢，是因为当时只有玛利亚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所以他想耶稣帮助主人家来解决问题。正因为这样，耶稣就以神儿子的身份来跟玛利亚来说话，他不是以玛利亚肉身的儿子的身份哈，所以他用这个称呼来妇人，这样来称呼母亲。第二个我们不太理解的是，耶稣对母亲说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哇，好像很拒人于千里之外，好像那个关系很远的这样子。那我们今天读起来就好像觉得有点倔哈，但是呢，学者认为这句话其实是希伯来人的惯用的语哈，他的意思其实是说，为什么不让我来做决定呢？啊，所以你如果这样听起来的话，你就会没有那个很耶稣很倔的那种语气哈，而是说为什么不让我来做决定呢？哈。第三点，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到底耶稣说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是指什么呢？主耶稣在回复玛利亚的时候，他说这个时候没到。有的学者就说这个时候是指耶稣受死复活升天哈，这一连串的工作。因为酒是用来比喻主耶稣为我们流的血哈，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如果这个时候是指耶稣的受死复活升天的话，这个安排，时间的安排似乎有点太远了。因为那时候耶稣才刚出来传道，离他受死复活升天还有3年多的时间啊，所以不大可能这个我的时候还没到是指受死复活升天。那到底是指什么呢？那我们知道主耶稣他一生工作的原则就是他是按照上帝给他的时间表，而不是他私意的时间表哈。这当然也包括了他行第一次神迹的事情啊。所以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呢，是主耶稣要清楚地告诉玛利亚，向他表明他要行第一次神迹的时间还没有到哈，因为这是父神所安排的。神，我们知道耶稣是神，他神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做事的时间不是由人的感受或者是控制来掌握，所以他在这里，神要让玛利亚也知道，神施行工作不是按照人的一个想法或者是主导来决定哈。所以耶稣先说了这句话，不过后来事情是怎样发生，我们等一下来揭晓哈。那解决了这三个难题之后，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能够看出有什么跟耶稣有关的启示呢？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耶稣是神，他以神的儿子的身份来跟玛利亚来对话哈，不是以玛利亚肉身的儿子身份来跟母亲说话，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耶稣他是神。第二，耶稣是连续人的主哈，我们刚才还说耶稣对玛利亚说我的时候还不到，就是说神的时间不是由人来主导，但是同时间因为玛利亚这个要求，玛利亚表达这个他的想法，上帝也体恤人的一些的情况，他修改了原先的计划。因为我们的神虽然他是那个万主之主万神之神，但是他同时也是那位慈爱怜悯人的神。他那时候 又岂会不体会玛利亚内心的感受呢？如果玛利亚不提出来的话，也许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就不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但是也正因为玛利亚这个主动，在这种微妙的身份、微妙的关系还有微妙的关怀底下，上帝做出了两全其美的安排，迦拿婚宴也就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发生了。迦拿婚宴让神那个公私分明他的作王的那个属性和他那份慈爱怜悯人为父的属性同时表现了出来。耶稣体恤了玛利亚的感受，也体恤了婚宴主人家的困境，所以他就施行了这个神迹，避免了难堪的局面。第三，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个大能的主啊，在整个神迹里面，你有没有看到一些什么很大的动作啊？耶稣将水变酒的过程一点痕迹都没有哈，他只吩咐仆人把水倒满了水缸，然后舀出来，本来用来洗脚的那些水呢，就变成了美酒。其实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水到底是在耶稣吩咐的那一刻就变了，还是在水倒进缸里的那一刻变成美酒，或者在那些仆人舀出那些酒出来的时候变成酒呢？还是说其实是在他们送酒到那个总管那边的过程当中发生变化呢？其实我们都不知道哈，但是神迹就是在这里发生，不费吹灰之力哈，不动一根的指头。它的发生不在于耶稣做了什么，而是在于耶稣在那里。有主在就有神迹。最后我们看到耶稣是世人的主，如果我们翻圣经翻到前一点，在一章的43节的时候，你会看到那里说，再过一天耶稣决定往加利利去，那个期间他呼召了腓力和拿但业做门徒。而到2章11节尾的时候，他说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他显出了自己的荣耀，他的门徒就信了他。耶稣选择了在外邦人的地方来呼召门徒，又在外邦人的地方来行第一件神迹，可见福音不是只给神的子民，耶稣基督他是世界的王，他是世界的主，是所有人的主哈。所以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的身份，他的属性。现在让我们看一下人的反应是怎么，人的回应是怎么样。那玛利亚我们刚才提到了，虽然耶稣跟他说我的时候还没到，听起来呢是说上帝的计划是不容我们人去主导哈，但是玛利亚看来很有信心，他知道神是一个怎样的神，他知道他的儿子是一个怎样的神，所以母亲还是照样的告诉仆人说，他吩咐你们什么你就做什么，他还要把握耶稣不会无动于衷哈。所以从这个来看，玛利亚应该是最清楚水变酒是到底是谁在做这件事情哈。第二，我们看到门徒哈，门徒是贴身跟着耶稣的哈，耶稣去哪里基本上他们都跟在哪里，所以整件事的过程自然也清楚不过。所以看到耶稣所行的这一个神迹，经文说他们就信了他哈，门徒的信心也增长了。第三个，我们看一下仆人又怎么样呢？那些的仆人是执行耶稣吩咐的人哈，耶稣叫他们把缸都倒满水，然后他们就照样做了，然后他们又把水 舀出来，然后送给筵席的总管。那经文的第九节哈，他说总管尝了那水变的酒，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仆人知道。按常理，仆人应该知道，哎，发生这个神迹到底是谁在做这个事情。可惜仆人他有份参与主的神迹，他也是神迹的见证人，可是他们却对主无动于衷。第四类人就是总管和新郎哈。那时候总管叫了新郎来，对他说，人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到亲友喝够了才摆上次等的，你倒把好酒留到现在。按常理，如果你是那个新郎，你会怎么做？我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会把仆人叫来，来来来，哎，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事情的始末是怎么样的，会问清楚哈。然后等仆人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以后，然后你有可能信或者不信哈。但是在这里好像我们也看不到这个总管和新郎都信了。情况有两种，一个就是他们就哎，反正事情搞定了就算了吧，就不管了哈，所以他们就没有机会听到这个神迹，所以他们就没有机会相信了。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他们确实也把仆人叫来了，但是仆人什么话都不说，就是说哎，反正就是这样了，可能他没有很具体的来见证这个事情，以致总管没有相信哈，或者是说了他们还是不相信哈。这个情况会不会有时候也像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哈，我们也见到神迹了，但是我们好像我们也不把这个神的恩典说出来，我们不敢说出来，或者是说的也不够清楚哈，也导致一些人可能就没有这个福分，没有这个机会可以来信主了哈。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在这个第一个神迹里面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反思哈。首先我们可以问一下，我的生命有没有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刚才提到神迹的发生不是在于耶稣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耶稣在，所以有神迹啊。在约翰福音里面，神迹这个字呢是一个关键词，这个词有别于奇迹 miracles 这个字哈，它不是指一些很神奇的事情哈。神迹在约翰福音里面是指标记，它的英文是用 sign 这个字哈。这个 signs 主要是指一个通过神迹而显出重要的真理的一个标志，标志着会发生什么事情。它有正面和启示性的功能，它主要的作用呢是要显明神的荣耀，要解释和揭示耶稣的身份，还有呼召人相信耶稣。弟兄姊妹，在你的经历里面，你有没有经历到主在你生命当中的时候就发生了很多的神迹？别人有没有从你的身上看到上帝工作的痕迹呢？我想起我信主以前我真的是一个很没有盼望，很不开心，很没有把握的一个人。但是信耶稣以后，他完全的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的价值观。我觉得尽管困难有多大，我知道我都有一个依靠，所以我有这个勇气去面对困难，尽管有时候也会软弱，但是我知道那个最大的上帝在我的里面。我想起当年我回到内地工作，我本来按照我的人，我根本不可能回去，如果不是上帝在我身上有很奇妙的工作，如果不是上帝在，不是他的呼召，我也不可能走上这条回大陆工作的路。 而最大的神迹对我来说，目前我觉得其实也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从来不觉得我应该成为一个传道人，因为我不爱说话，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而且我不是一个善于辞令的一个人。但是很奇妙的就是，我信了主之后，我就问上帝，你会不会呼召我去当一个传道人。就这样，我就觉得上帝的神迹在我的身上发生。在五月份的牧函，我也曾经分享过去五年读书的过程，对我来说简直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事情。我想过放弃不知道多少次，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很不想继续下去。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在我的软弱当中，我知道是上帝的怜悯，而且上帝有很多的神迹在我的身上发生，他透过很多不同的人来向我彰显他的恩典，也让这个神迹在我的身上发生。我最后一句说的是，数之不尽的恩典全来自那位我们共同相信的上帝，因为他对他的儿女的爱总是不离不弃。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最大的神迹就是我们可以与神同在。圣经这样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满有恩典和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正是从父而来的独生子的荣光。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有神的同在，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配得上帝与我们同在，是主主动的来到这个世界，来到我们当中，来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这是一份何等大的一个恩典，我们这些卑微的人竟然能够与永生的上帝结连在一起。而且在罗马书六章，他提到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与他同葬，为的是要我们过新生命的生活，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人中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我们不单有神来到这个世界，他还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与他连结在一起。既然如此，那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彰显到上帝的荣耀呢？第二个，我对神迹的回应。那门徒看见就信了，但是我们也看到仆人、总管、新郎好像无动于衷啊。其实很多时候未信的人他会说，除非耶稣显个神迹给我看，否则的话我不会相信耶稣。或者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信了主，有时候我们也会说，哎呀，上帝你显个神迹，我们在求一些好像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忘记了那些已经在我们生命里的神迹，我们其实都忘记了。有时候我们的追求是过了我们应该有的，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也要省察。有时候我们求神迹，可能只是满足我个人的私欲，或者是按着我的想法，希望上帝按着我的想法去给我一些什么，而不是想看到上帝的荣耀。今天我们有什么应用呢？首先，我们要凭着信心接受基督为主啊。那这个水变酒的神迹，除了它彰显了耶稣的神性和全能之外，它其实还有深层的象征的意义啊。石缸里的水在当时是用来给来到婚宴的客人洗脚用的，是洁净礼仪用的水啊，象征着旧的犹太教。而酒呢，它象征的是救恩的时代。在旧约里面，酒不但是和庆典连在一起，也和人的欢喜盼望 连在一起，是因着神的恩典、神的救恩而生出的盼望。所以水变酒的这个象征意义呢，是要带出人得救不再是靠死守律法，以前是靠献祭、割礼等等，但是今天有的人可能是想着靠功德哈，做好事啊就可以得救。但是呢，这个神迹告诉我们，这一切都不能除掉人的罪啊，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的救恩，我们才可以靠着他得救。所以迦拿的婚宴象征着人因着耶稣的救恩而得洁净，得以进入救主所赐丰盛的筵席，就是一个更丰盛的生命。也许以前我们觉得自己靠自己就够了，靠做好事将来就有好报了，但是这一切都不能使我们得救恩，唯有耶稣基督能够。第二，我们可以放胆地仰望主的恩典。你看玛利亚，虽然她知道耶稣是神，耶稣对她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她还是放胆地来向神求恩典。她选择介入这个事件，向主耶稣说出需要，水变酒的事就这样成就了。而且因着玛利亚这个主动的提出，她也祝福了他关心的这些人呢。玛利亚选择的权柄，其实今天神也赐给了你和我，他给我们有这个权柄，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领受怜悯，得到恩惠，作为及时的帮助。耶稣是体恤人需要和生命中缺欠的主，只要我们人看到我们的不足，并且以耶稣为主，愿意谦卑地仰望呼求神的话，他就愿意赐下恩典。而且很多时候上帝也借着你这个主动的呼求来祝福你所关心的人。我最近大概一个半月之前，我开始跟少芳去学书法哈。那天呢，邀请我给我介绍这个书法班的朋友，他就提前一天晚上他就约我，明天下课以后你留个时间，我们与一个姊妹吃饭。我说什么事情？他说他患了末期的癌症。他说，但是他我还没问他的，要明天。看他有没有时间，明天再说，要不然他会觉得我们是早就有预谋的哈。我说好行。然后那天晚上我祷告，他也教我一起去跟他谈，希望他可以信主。我那天就晚上就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我求神怜悯这个女士，这个同学，也给我们有智慧怎么跟她分享这个福音。那当天很感恩，就是下课以后我的朋友约她吃饭，然后她也来了。最后我们四个人，其实我那时候看到两个人一起来，我都不知道他们两个哪一个是患了癌症的那个，因为他们看起来是两个都很精神，没有问题的，完全看不出来。然后我就一直坐下来，我就一直求神，你引领我们怎样进入那个话题。后来当他说起一些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这个介入点，我们就开始问了，然后我就知道哪一个，然后我们就跟他分享这个福音哈。很感恩，整个过程其实是这个患病的同学他亲自的说很多的话，以致这些的话呢也成为我们可以介入的一个点哦。所以那天我们跟他一边吃饭一边分享福音，最后我们也就带领他决志，他也一句一句跟着我来做这个祷告。那现在他跟一个姊妹去元朗的教会继续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有时候你个人的情况你可以放胆的求。刚才在唱诗的时候，其实我想起一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啊，是教会的， 也觉得好像很无望，好像都没有人，很多事情觉得很需要，很迫在眉睫要做，但是好像也没有看不到曙光。但是在刚才我一边唱的时候，我也想到这一点，我那时候我就向神来求，因为我知道上帝有恩典。因为上帝对人的爱比我对人的爱更大，所以我不知道上帝会怎么做，但是我知道我们可以求的。今天我们下午要去派单张哈，现在天气好像不太好，但是我知道我们还是可以求的哈。尽管最后的情况也不完全照着我们想的来成就，但是我们知道上帝都在看着，任何的环境都不会阻挠他的计划，所以我们就尽管放胆地向神求，然后我们就顺服在他的带领当中。所以这个我希望我们都能够抓紧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恩典。第三，我们要勇敢地传扬主的福音。很多时候我最近听一个讲座，那个人分享哈，他说弟兄姊妹很多时候觉得，哎呀，你让我去传福音啊，我很忙啊，我也忙这个忙家庭忙工作忙这忙那，传福音好像是额外加在我身上的一件事情。但是他说生活就是使命， Life as mission， 你整个生活就是你的使命，不管你做什么你都不要忘记你是耶稣的人，你与人分享的你的信仰是整个融合在你整个生命的当中。所以你不用分我什么时候可以跟人讲耶稣，什么时候不能讲不该讲，我们没有这个灵跟世俗的割分哈，你整个生命就是基督在你里面，你的生命就是使命。所以诗篇这样说，他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施的一切厚恩呢？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弟兄姊妹，我们领受了上帝很深很深的爱哈。刚才的诗歌，天离地何等的高，上帝向我们所彰显的慈爱也是那么的大。那我们怎么报答耶和华的救恩呢？让我们举起救恩的杯，常常与人分享主的福音。人生总有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一个本来喜气洋洋的婚宴，没想到也会发生酒不够用这种尴尬的场面啊。人生也一样，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当你以为一切都在你的预计和掌握之中的时候，往往就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叫人无可夸口。以为我们人有多本事多了不起，我就可以完全的掌控我的事业健康家庭，其实这一切我们都无法掌握，甚至我们身处的社会环境也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几年前这个失踪的马航客机飞机上239名的乘客，至今他们的生死我们都还不知道，这个还是一个谜。还有持续一年多的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完全颠覆了全球人们的生活和习惯。盼望我们世界上的人都能在其中学到的，不是只是一生的叹息埋怨，而是更加认识到生命的脆弱，人性的败坏，以致我们可以谦卑地来到创天造地的真神面前，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为主，让神让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走往后的人生，好使我们的生命就像那个水变成的酒一样，更美更纯。神迹往往不是轰天动地的，重要的是这个神迹 从哪而来。有很多的人哈、甚至圣经也说魔鬼也能行神迹啊，但是这个神迹到底是从哪而来的呢？今天你能够得到神真神的恩典，其实这个就是你生命中最大的神迹。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本来不认识你，我们本来也不配得你的救恩，但是主，你却道成肉身，主动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成就无可比拟的救恩。主啊，我们是何等的蒙福，今天我们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我们最大的神迹。我们献上感恩，愿主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常常的抓住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常常仰望你的恩典，我们也可以来到你的面前，为我们所关心的人来求恩典。主啊，你就激励我们，也激励我们，同时把这么美好的恩典能够多多的与身边的人分享，让我们这个黑暗动荡的时代，我们更要把握机会来传扬你的救恩。愿我们拿起救恩的杯，常常传扬你的名字。愿上帝你的荣耀透过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到更大的彰显。愿你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